弟兄姐妹朋友平安，在我们听到以前，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主日的清晨，让我们众人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求神你悦纳。我们更求神你洁净我们每一个人。过去一周，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前过犯。主啊，我们向你承认，啊，求你赦免，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是清洁的，是安静的，甚至求你医治我们身体、心灵一切的软弱，因为罪会带来软弱和疾病。神啊，求你医治我们，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鞭伤，你让我们得医治。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刑罚，你赐给我们平安。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一起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求神对我们讲话，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啊，让我们分辨真理，让我们爱真理，更让我们行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就今天是教师节啊。就不知道大家还过不过教师节？对，那让我们你想想，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对你影响比较深的、比较远的一些老师，好的老师对一个学生的成长非常的重要，可以激发学生的潜能、兴趣，帮助学生找到人生的方向。当然，不好的老师。也可能给一个学生造成很大的伤害，使学生不愿意学习，让学生感到自卑。我所谓的老师，其实都很感谢神。即使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神，我的老师们也都不认识神，但掌管万有的神，按他的美好的旨意，使他们成为我生命中的祝福和帮助。不过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叫做“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当我信主耶稣以后呢，我就不再看我的老师是灵魂的工程师，我知道他们的灵魂也需要拯救。那么，谁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呢？你说耶稣基督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那是当然的。耶稣是好牧人。他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但是如果从人的层面来看，谁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呢？如果真的有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话，当然我们在世上有很多别的工程师啊。那我觉得，牧师的话，可能最应该适合这个称呼，就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如果这样的话，那我现在就是一个灵魂工程师。这是一个荣耀的职分，但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职分，因为一个牧师所做的，关乎一个人的灵魂的得救，或者是时尚，关乎一个人属灵生命贫穷还是富足。一个好的牧师可以引导人来信耶稣，使他的灵魂得救，并且教导他们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使他们不仅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相反的，一个不好的牧师，甚至一个假牧师，就可能使人的灵魂沉沦。或者一个人虽然得救了，但是他却得不到牧养，他属灵的生命不能健康的成长。所以牧师。是任重道远，我也很感谢神，在我信主的过程中侍奉，一直到如今，那神也赐给我一个好的牧师，那赵德光牧师和师母，带我信主，带我成长，也教我侍奉，甚至直到如今。牧师很重要。那么，每个人，你对你自己的灵魂，是不是？就没有责任了。当然有，你要分辨防备假师傅 假先知，你要防备错误的教训，不要被错误的教训勾引迷惑，以至于失去了救恩，或者使你属灵的生命受到极大的亏损。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6章第1节到12节，主耶稣就提醒他的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开始的时候，这些门徒不明白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是什么意思，他们还以为主耶稣是因为他们没有饼，忘记了带饼而提醒他们。但是后来，他们明白了主耶稣的意思，是要他们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很多人可能都不明白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怎样的人，他们的教训又是怎样。所以，我们要求神的灵帮助我们，那么透过圣经来明白主耶稣在这里所要教导我们的真理。那经文一开始提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来试探耶稣，求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那圣经说他们是来试探耶稣，那这就表明他们内心的动机是不正、是不纯的，是有个错误的动机的。他们想给耶稣出个难题，求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好像是让耶稣做一件他做不到的事情。以至于他们可以说耶稣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耶稣不是全能的。这个试探他还有可能是想让耶稣做一个神迹，但是呢，他的出发点却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为了要证明他自己。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其实基本上每一个神迹都是从天上来的，但是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也从来不是为了要证明他自己。而是为了人的益处，更是为了神的荣耀。真正的神迹其实都是从天上来的，因为神迹就是神工作的痕迹，或者叫记号。那天是神的座位，其实天可以代表神的。人如果明白神迹，你就应该认识神，因为神行神迹就是为了让人能够认识他。神把能力赐给耶稣，让耶稣能够行神迹，目的就是为了让人认识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从而相信他。那在这之前，我们现在已经学到马太福音16章了。在这之前，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神迹。靠近马太福音十六章的，那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也提到的五饼二鱼的神迹。还有一次，耶稣用7个饼和几条小鱼喂饱了4000男人，还有很多妇女和孩子。那这些都是很大的神迹，而且是在公开场合行的神迹。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应该也知道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但是他们认为那些神迹好像还算不得什么。他们希望耶稣能够从天上再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你觉得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会小看五饼二鱼的神迹呢？五饼二鱼的神迹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很大的神迹了，但是他们觉得好像没什么，因为他们的祖宗在旷野40年之久，神每天从天上赐玛纳给他们吃，他们觉得那是从天上来的神迹，那是更大的神迹。他们以为耶稣所行的神迹比不上旧约从神从天上降玛纳。耶稣如果能够从天上掉下馅饼了，或者耶稣能够使烤鱼在空中满天飞，他们就认为耶稣肯定能够从天上行神迹。但是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却不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就是他们已经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他们却还不认识耶稣。那耶稣在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也特别的教导了以色列人，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这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问题。他们已经看见了耶稣，他们已经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还是不信。他们还想求耶稣给他们显个更大的神迹，然而耶稣不会顺从他们，耶稣不会满足他们的私欲。其实这也是人普遍的问题，或者叫根本的问题，就是不信神，背离神。神已经将他的旨意和他的作为在人类历史上显明，并且记载在圣经。然而，人还是不信，而且人不信还为自己找借口。我没有看见，我没有听见，我怎么信呢？如果神向我行个神迹，让我看见，我就信；如果神对我说话，让我听见，我就信。真的吗？神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记载在圣经。神说了那么多的话，记载在圣经，你都不信，你怎么可以说你看见一个神迹，你听见了一句神的话就会信呢？更进一步说，如果你不信圣经，即使你看见了一件神奇的事，或者你听见了一句诡异的话，你怎么知道？那就是圣经所启示的神向你显现了。耶稣知道人的心，人的心是邪恶淫乱的。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原来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邪恶淫乱是耶稣对这个时代，其实对每一个人的一个定性定罪。人不认识神，放纵私欲，罪孽滔天，这个就叫邪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人所犯的罪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邪恶，不断的突破人的良心的底线。有时候你想起来，你就会觉得很可怕。更何况那样邪恶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真实的上演。你读《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心败坏诡诈到极点，他说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如果一个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你还能指望他行什么善呢？那不可能的。那到了创世纪第六章十一节，所以事件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这是讲的行为。但是其实在前面是因为人的心灵已经败坏了，于是神决定要用洪水毁灭全地。我想，如今的时代并不比挪亚的时代好多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神要实行最后审判的日子是近了。求神拯救我们，能够脱离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邪恶、淫乱、淫乱是指人的道德败坏，特别是在两性关系上。现代的人在自己身体上所犯的罪是越来越猖獗，越来越不知羞耻。这个是对神公然的挑战和背叛，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殿， 我们在身体上污秽自己，就是在污秽神的殿。婚姻关系是象征人与基督的关系，人在婚姻关系上的不忠，是对神的不敬畏、不顺服、不忠诚。人离弃神，却为自己造出很多的偶像，看得见的那石头、木头、金的、银的各种各样的偶像，你可以看得见的。但是还有更大的、更普遍的偶像，有三个：金钱、性、权力。这些偶像已经牢牢地控制着人类，吞噬着人的生命和灵魂。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都是以色列中间的富族人，都是以色列中间有权势的人，他们是宗教领袖。那这个其实也是他们的偶像的，虽然他们也是以色列人，也是信神的，但是其实他们更关乎自己的利益。他们看见很多的以色列人去跟随耶稣了，他们就嫉妒耶稣。当耶稣当面责备、指出他们的罪恶的时候，他们更是感受到耶稣对他们的威胁。他们放不下自己手中的权力、财富，于是他们抵挡耶稣，想方设法要除灭耶稣。如今的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金钱、性、权力，其实都是我们很大的试探和网络。这是许多现代人的偶像，偶像不能够使人得救的，偶像只能够使人犯更多的罪。所以，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需要的不是看更多的神迹，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拯救。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那这个约拿的神迹是什么意思呢？马太福音4章40节就清楚地解释什么是约拿的神迹：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那旧约里面有卷书叫约拿书，你今天晚上可以回去读。保证你一口气就会把就要把它读完，非常好的一卷书，非常有趣的一卷书。这个约拿是一个先知，神派他去尼尼微城传福音，因为尼尼微城罪恶滔天，神的话40天之后就要毁灭尼尼微城了。那现在神派先知约拿去告诉尼尼微人这个消息。那这个约拿是犹太人，这个尼尼微人是亚述人，亚述人的曾经在公元前721年把北国以色列给灭了，所以以色列人跟亚述人的他们之间是仇敌的。当这个先知约拿听到神4天就要毁灭亚述的事，尼尼微的时候，他心里面肯定在暗喜。所以当神让他去传福音给他们，就是约拿不去，所以他就朝相反的方向去逃跑了，不去传福音给尼尼微人。他希望神把尼尼微人给毁灭了，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去了，尼尼微人如果听了悔改了，神就不会毁灭他们了，所以他就不顺服人了，就逃跑了。但是逃跑的时候，他坐船逃跑，神就使这个海上起了大风浪，甚至船都要沉了。那至于这些船员、这些船长，当时船员和船长肯定也很迷信的。不过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大的灾难？肯定是这个船上有哪一个人得罪了他们自己的神，他每个人都向自己的神祷告都不管用，就这个约拿。最后他在船上还在睡觉，那最后这些人就问他怎么回事，你从哪里来？最后这个约拿呢就坦白交代了，说你们遇到这个风浪就是因为我的缘故。他说如果你们把我扔到这个海里面，这个风浪马上就会停止。那当然这些船员也刚开始他们也没办法，也不敢这样做，但是后面他们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就照约拿的说的把他扔到海里面去。这个风浪果然平静了。哇，这些人的话，那个船上人都知道约拿所侍奉的神是真神了，他们都敬拜神。那这个约拿怎么办呢？被扔到海里面了。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给吞下去了。约拿在鱼肚子里面3天3夜， 他也悔改了。那他约拿书第二章就是约拿悔改的祷告，他在大鱼肚子里面向神祷告认罪，然后神就把让那个大鱼又把约拿给吐出来，那约拿就去尼尼微传福音。他觉得约拿去尼尼微传福音很简单了，不会过来讲这么多，约拿只讲一句话，对，就是你们要悔改，再过40天神就要毁灭你们城市了。他就讲这么一句话，在城里面这样走一圈。结果你知道什么？尼尼微人从上到下全部都悔改了，从君王开始，甚至到他们的牲口都那个匹马蒙飞，代表那个悔改。就是神看他们悔改了，就不降灾了，赦免了他们的罪。这个约拿反而不高兴。那所以，那最后结束了这约拿跟神之间的一段对话。神教导约拿，神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神不喜悦恶人灭亡，乃是喜悦每个人都悔改得救。那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这个就预表了耶稣要在3日3夜在地里头。那这什么意思啊？这是讲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埋葬了，第3天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从死里复活。那这个就是除了这个神迹，就再没有神迹给他看。其实不是说神不行神迹，其实除了这个神迹，你去读《使徒行传》，那些使徒也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邪恶淫乱的时代，他需要的是拯救，拯救。只有来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是神迹。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且埋葬了，第3天又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这个就是我们上个主日所讲的信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福音的核心。世人的心都是偏向神迹，神奇的事。但是我们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一个邪恶淫乱时代的解毒剂。你现在打各种疫苗，那不能赦免你的罪。只有十字架的福音是解毒剂，能够除掉人的罪；只有钉十字架的基督能够拯救人脱离邪恶淫乱的时代。但是当时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都不明白，他们拒绝耶稣，耶稣也就离开他们去了。但是同时提醒他的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我没有见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但是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对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非常的熟悉，因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就生活在他们中间，而且以色列人对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训也非常的熟悉，但是耶稣却要他的门徒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不，这里有一点，先要让你明白，耶稣为什么用教来比喻教训呢？教在圣经中用的很多了，但是你要注意它的上下文。教母这个教在圣经中间呢，它也可以指直接的意思，叫无教饼，可能就是没有教的饼，但是它也可以有隐喻的意思、比喻的意思的。很多时候，教导是比喻罪的，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图画，在圣经里面。但是圣经里面呢，也提到神的国就好像一粒酵母一样，那它可以单纯的是指那个酵母发酵的过程很快，而且是从小到大，那比喻天国的扩展。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看到酵母就好像是指罪啊，对，那你要注意它的上下文。 那这个教在这里呢，它其实是指的这一个教训的影响力，教训的这个传播。好的教训影响很大，但是坏错误的教训影响也是更大。所以他在更多前书第5章6到7节这样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欢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去，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你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们正在学哥林多前书的主旨啊，如果你知道哥林多前书第5章它的上下文，它是在处理哥林多教会中间淫乱的问题，那你就知道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教是指的罪。但是加拉太书第5章第9节也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这个你做过馒头、做过包子你都知道，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但是在哥林多，在加拉太书第5章第9节。这一个的上下文在指什么？加拉太书，保罗写加拉太书主要的目的是纠正加拉太教会在福音上的错误，他们从了别的福音，他们把保罗传给他们的福音，把耶稣基督福音更改了。所以说，在加拉太书这个面教就是指的错误的教训。那里的错误的教训是指的外邦人得救必须受割礼，必须守律法。那是错误的。如果你接受了，他如果是一点点这种错误的教训呢，都可以败坏你的信心的。这一个错误的教训呢，它的杀伤力呢，其实比那种身体上的逼迫更厉害。早期的教会，其实早期的基督徒，他们面临身体上很大的逼迫的，他们财产可能被没收了，他们可能坐监的，他们甚至可能失去生命的。但是相对身体上的受苦，错误的教训，对一个人信仰和灵魂的影响是更大、更危险的。所以早期的使徒、教父，他们写了很多的书信。他不是在反对政府，那个逼政府上的逼迫，那不是他们的主要的目标，甚至他们都没有怎么反对的，反而是劝弟兄姐妹要顺服。但是对那些错误的教训，对那些传异端的，那是使徒们、教父们极力反对的，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对信仰的伤害是更厉害的。其实到如今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必须防备错误的教训。那我们就来想一想，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什么人？你要知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以色列中间的两类人。那怎么分的呢？是从他们在宗教、在政治上所采取立场来划分的。其实更多的是从宗教上。我最近在看一本书，是讲这个以色列，现在的以色列人。现在的以色列人大概分成三种，一个人叫做正统派的犹太人，那还有一个是自由派的犹太人，那这个就是两端的，所以一个叫左倾或者右倾，对。那还有一个中间的，就是改革派的犹太人。那其实这个是他们在信仰上的立场来分的，就跟我们基督徒一样的，基督徒也可以分保守派的。也有自由派的，可能还有一边偏中一点的。那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呢，兴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其实是属于保守派的，甚至是敬虔派的。这个法利赛人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大概主前2世纪。我们应该再上一周。在大学堂里面学了一个，看了一个片段，叫做《两约之间》，就是新约跟旧约之间有400年，其实这中间有大概有200年的历史，都是讲的马加比革命，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希腊帝国那个第一位那个君王他死了以后，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他的君王分成4个，然后这4个君王里面，在后对这个犹太人的逼迫。那这个逼迫当中，就到了非常严厉的程度，就引起了一个 犹太人的那个革命叫马加迪革命，那这个基本上是在大概主前200年左右发生的事情。那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起源，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起开始形成的。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当时看到以色列人受了那么大的苦难，国家灭亡，圣殿都被污秽，什么原因呢？他们认为，这就是因为犹太人没有遵循神的律法，所以简约之道耽误自己就是认罪悔改，谨守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这是法利赛人他们的起源。法利赛人这个名字，他的意思呢，基本上就是分别分开，就是他们把自己与其他的以色列人分别开来，他们要专心的、严格的来遵守神的律法，期望能够获得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以至于神来拯救他们。这是法利赛人他们的起源，他们的初心是好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人性的败坏，他们不知道人靠自己是不可能遵守神的律法的，所以慢慢的呢。大概也就一两百年，到了耶稣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明显了。法利赛人他们就成了假冒为善的代名词。所以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最多的就是他们的假冒为善。那这个撒都该人呢，起源的跟那个法利赛人差不多，晚一点点，大概起源于主前166年到63年之间。就是我刚才讲的，以色列人历史上最著名的马加比王朝，后来他们建立了一个哈斯摩尼时期，那么一短暂的大概100年不到的一个新一段时期。那这个撒都该人到了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在政治上呢是倾向罗马人的，那与另一派的犹太人，除了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还提到有一类犹太人，叫做分锐党人。那个撒都该人跟分锐党人就是为敌的，为什么？因为撒都该人基本上可以叫做汉奸。对，那分锐党人是什么？分锐党人就是主张暴力革命、推翻罗马人统治的，这个叫分锐党。不过很奇妙啊，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居然也有一个分锐党人。但是总的说呢，其实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中间最主要的宗教领袖。那是圣经本身没有记载他们多少他们的背景或者资料或他们的教训，但是有一处圣经非常重要的，就是《使徒行传》第23章第6到第8节，把这两类人他们的区别主要的区别告诉了我们。《使徒行传》23章第6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保罗说的是真的，他是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的子孙，对，他也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他传耶稣的时候，他也他盼望死人复活。结果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是实话实说的。但是啊，结果什么？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这个是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了，那个罗马千夫长想来审问他，看出他到底犯了什么罪。结果啊，保罗使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他使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互相争吵，结果千夫长呢就不了了之。那为什么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要互相争吵呢？因为这两种人他们在信仰上是南辕北辙。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但是法利赛人说两样都有。你可以想象这个。撒都该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相信神， 但是他们却不相信复活。那你不相信复活，那也就不相信永生。那撒都该人也不相信天使。那么圣经中间，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那么多天使显现的记载，天使对先知讲话的事情。那这些撒都该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读旧约圣经的。撒都该人也不相信魔鬼，不相信灵魂的存在。所以说，如果你要用现在的术语来说，这些撒都该人呢，他们就是自由派，就是人文主义者，他们实在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们就不会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他们就会逼迫教会和早期的基督徒，因为早期的基督徒和教会都是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防备撒都该人的教训。不过，奇怪的是，现在很多基督徒也不相信复活，或者不把复活看得那么重要，不把永生看得那么重要。他们认为信耶稣很好，耶稣劝人为善，基督徒在今生做好事，平安度过一生就好了。至于死后如何，有没有永生，那都无所谓，或者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上帝让我进去也可以也好；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只要我今生过得好，只要我今生尽力做好事，做一个好人就可以了。他以为信耶稣就是这样的。很多基督徒不相信永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严重。致命的错误。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他就没有胜过罪恶和死亡。我们即使信耶稣，我们的罪也得不到赦免，所以你信也是枉了。但是感谢神，照圣经所说，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基督确实活着，如今都活着，而且要活到永永远远，将来他还要再来，大有能力、大有荣耀的来到。圣经里面记载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凡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接下来保罗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这是我们在基督里永生的盼望，永远的盼望。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不要被撒都该人的教训牵引诱惑，偏离正道，失去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信耶稣最宝贵的就是那个永生的盼望。我要再讲一点，好像偏题了，但是跟我们更相关的。大家都知道西藏吗？西藏大家觉得很穷是吧？很偏。中国政府为了发展西藏，帮助西藏人发展、改善他们的生活，用了很多的金钱、很多的努力，拯救农奴，脱离那个让他们得自由、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为什么你知道西藏人不感谢中国政府吗？因为你把他今生给他满足的很好，但是你把他永生的盼望给他拿走了。因为西藏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宗教，那个藏传佛教，你给他破坏了，他没有那个永生的盼望了。那你再对他做多少好事呢？他也不会感激你。那是西藏人，弟兄姐妹，你信耶稣，你不是西藏人，但是有人把你的永生盼望给你夺走了，你居然觉得无所谓。有人如果把今生的好处给你，你居然很感激，你觉得？那你是聪明呢，你还是愚拙呢？ 所以你不要被撒都该人的教训，撒都该人的教训就是否定复活，否定永生。那这个法利赛人，我们再来看，法利赛人他虽然相信复活，也相信天使，也相信鬼魂，但是这个法利赛人的错误也是同样的明显，同样的严重。马太福音第23章13节到15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看，这个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非常的严厉的，但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还很多啊，整个马太福音23章都是。以后我们学到里，我们再仔细的来看。但是你可以看到一点什么？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最大的就是假冒伪善。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假冒为善，自以为意，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非常热心的遵行律法，他们以为他们靠遵行律法就可以得救，他们以为他们将来一定可以进入天国，因为他们在尽力的遵行神的律法。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他们是瞎眼。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罪。其实，如果真正明白律法，按照律法，他们一定很清楚知道自己没有遵行律法，自己按照律法来说是有罪的。但是他们居然看不见自己的罪，他们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进坑里。他看不见自己的罪，但是他对别人的罪却是金睛火眼，看得很清楚。定罪别人，自己都没有做到，但是他就去定罪别人，这个就是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他可能也在认真的遵行，但是他其实没有遵行那么多，也没有遵行那么好。但是世人都认为他们是非常敬虔的人，他以为自己也是非常敬虔的人，这个就叫假冒伪善。你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你也没有想人家说的那么好。如果你真的要在耶稣面前，你跟耶稣一比的话，你就知道你全身都是污秽，没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但是你却看不见，因为你在黑暗中。但是当耶稣这个真光照亮你的时候呢，你不是顺服，你反而是拒绝，你想把这个光给灭掉，那这样你就更看不见自己的罪了，这样的你就心安理得了，这个叫假冒伪善。他们相信复活，相信永生，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得永生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他们以为得永生靠自己、靠行为、靠遵行律法。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也向他们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人得救的路是因信称义。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成全了这个救恩，从那以后，一切信耶稣的人，神就赦免他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他们的罪，为他们的罪受了刑罚，所以神就不再算他们为有罪的。同时，神把耶稣基督的义加给那些信耶稣的人，所以那些信耶稣人在神面前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是蒙神喜悦。蒙神悦纳、蒙神赐福的，这个叫因信称义得救的路，或者叫因信称义的道理，或者也叫十字架的道理。但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却以为他们不需要耶稣，不需要十字架，他们靠自己遵行律法就可以得救，就可以蒙神的悦纳。亲爱的朋友，你不要被法利赛人的教训迷惑了。不管你的行为在人看来多么的好，这都不能让你得救。不管你以为你的道德水准多高，这都不能使你在神面前称义。不管你做了多少好事， 这都不能让你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你需要的是耶稣，你需要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接近你的罪。你需要的是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你一点不可自高自大，你一点不可自夸，因为人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在得救上的表现。那么，我们这些已经信耶稣得救的人，是否还可能变成法利赛人呢？是有可能的。我们得救了，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其实是最容易变成法利赛人的。所以，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你不要假冒伪善。我们虽然信耶稣了，神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我们还可能犯罪，我们还需要时刻的警醒，与罪恶征战，不要再犯罪。如果你对你自己的罪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却对别人的罪非常的敏感，那你就像法利赛人。如果你参与很多宗教活动，表面上看起来很虔诚，但是你却与神没有建立实在的关系。你在你个人的生活中，你在你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不按照神的话去做，那么你就走在法利赛人的路上，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其实假冒伪善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假冒伪善是基督徒一生都要抵挡的试探。神喜悦的是内里诚实，就是你的心里面是诚实的。我们在神在人面前都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犯错犯罪了要敢于承认，对人的过犯要乐于饶恕。基督徒不应该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这是法利赛人的教训最主要的特点。那里实现了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的教训。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16章第1到12节。那我们有些什么实际的应用？耶稣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帮助我们，透过神的话，能够看出这个世代邪恶的本质，能够远离这个世代邪恶的现象。不要与这个世代同流合污。诗篇第1篇1到2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就是你要远离，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是正面的，你常常思想神的话。其实我们不能够靠穷举法来防备错误的教训。有多少错误的教训？你把一二三这样列出来，其实你不可能列举完的。错误的教训，异端的形式是变化多端的，有时候真的是令人防不胜防。那么，更好的方法是你要认识真道，你要认识正确的教训，你要认识真理，你要在真道上被建立。那这样，不管那个错误的教训以什么形式出现，你都可以分辨，并且能够抵挡。所以你要好好的读圣经，你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停的长进。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邪。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如果你还是单身的，很简单，no sex, no drug。我们要学习过节制的生活。对我们中国人，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讲，不要醉酒，不要抽烟，不要使圣灵担忧，不要使圣灵担忧是圣经上的话。但是表现出来，你应该怎么用在你的生活中间？你做什么事情，你可以想想，这叫不让使圣灵担忧。你做什么事情可以让你的父母担心呢？那你要想一想，你做什么事情是神不喜悦的？你做什么事情是圣灵会为你担忧的？神、圣灵比我们的父母更在乎我们。所以不要使圣灵担忧。马太福音16章第8节也，那个门徒耶稣责备门徒为小信的人，托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当我们信心小的时候，我们就会为今生的需要而忧愁。那当你为你今生的需要、为你肉体的需要在忧愁的时候呢？就是你最容易被各种错误教训牵引迷惑的时候，因为那些错误的教训，通常都是试图满足我们肉体的欲望，利用我们肉体的软弱，使我们在信仰上偏离，甚至跌倒。这个是魔鬼的诡计。如果你贪财、贪色、贪权，魔鬼就会以钱财、女色、权力来试探你，使你犯罪跌倒。如果你寻求能力、寻求医治、寻求奇特的感觉和经历，但是你却不愿意凡事按照神的真理而行，那么那些传错误教训的人就很容易向你开刀。所以你不得不防备那些错误的教训，抵挡那些传错误教训的人。积极的做法就是你要使你的信心增长，让你的信心坚固，不要做小心的人，使你的信心根基稳固，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人的生命一定要成长，你才能够抵挡这些错误的教训。你要分辨，分辨了以后，你要抵挡那些传异端的人。你不要看那些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的人，西装革履、彬彬有礼，然后你就接待他们。你必须知道他们所传所信的是什么，他们的错误在哪里，而且你要严正的拒绝他们。摩门教最主要的错误就是以摩门经代替圣经。耶和华见证人主最主要的错误就是否认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就这一点就足以把他们定为异端，因为在这些基要的真理上，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权威。你如果有什么东西代替了圣经，那你的权威就没了。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你在这些上面偏离了一点点，就足以使你整个信仰的大厦都坍塌，使你的信心、信仰不稳。当然还有很多，其实一眼就可以应该识透的这些错误，比如出自中国的东方闪电，一个女人居然声称是再来的耶稣；出自韩国的新天地教会。是很容易分辨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居然有很多人上当受害被骗。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警告我们说，末后必有危险的事临到，你不能不分辨防备错误的教训，你不能像一只无知的羊，被错误的教训陷害以后，还显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因为主耶稣已经警告你了，神的话已经教导你了，你要对主耶稣忠心， 你要对真理忠心，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在真道上站立得住，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群羊的大牧人，你用你的生命将我们找回，你也知道我们这些羊的软弱。你知道我们面临仇敌的凶恶和诡诈，所以你用你的话来警戒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致走岔路，让我们不致被仇敌偷窃、伤害、毁坏。神啊，求你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有一个爱真理的心。求圣灵亲自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智慧和悟性。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明白神的真道，并且以真道来抵挡仇敌。主耶稣，求你扶持你的每一个你拯救的人，信靠你的人，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继续走让我们前面当走的路，直到我们见主面。更不要每一个人见主面的时候，都能得着。主要给我们的赏赐，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